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6日，现在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韩国国防部说，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星期二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一次三方会谈。朝鲜和韩国在今年9月的平壤峰会上同意与负责非军事区事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组成一个三方咨询小组，推动这个世界上最为戒备森严的地区之一解除武装。韩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说，参加板门店村闭门会议的三方代表各由一名上校军官率领，但是没有透露会谈的详情。在平壤达成韩朝协议中，包括双方暂停军事演习，在分界线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及逐步拆除非军事区的地雷和撤出岗哨。韩国和朝鲜的初步计划包括在今年年底之前拆除非军事区分界线两侧1公里内的11个岗哨，双方还将在联合国安全区撤走所有的武器，各自把警戒人员减少到35人，并分享监视设备的信息。来自韩国、朝鲜以及海外的游客可以在联合安全区内自由行走。美国军方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太平洋准备10月29号开始的利剑军事演习。两年一度的利剑军事演习开始于1986年，目的是加强备战能力以及美国军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相互协作性。加拿大皇家海军将第一次派遣2艘军舰参加利剑军演。在今年的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2栖快速部署旅，亦称水陆机动团，将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天宁岛演习登陆。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提供辅导和评估，将有大约10000美国军人参加演习。澳大利亚总理星期二表示，正在考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那里，这将改变澳大利亚对中东的传统政策，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这样做的西方国家，并可能面临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愤怒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在耶路撒冷升开馆。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一公布了有关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所含用药的相关监管规定建议。凡是售价在$35以上的药品，厂商在电视广告中必须公布价格。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说，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降低价格，保护消费者。这项特朗普行政当局以前曾经提出过的政策，预计会受到制药公司和一些政策专家的强烈批评。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反对的理由是，标定零售价格仅仅是真正价格的开端，因为保险公司会进一步压低价格。美国财政部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9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达到了$7,790亿，美国政府开支增加而税收基本持平，这是2012年来最大的预算赤字，比一年前的数字多了$1,130亿。美国 GDP 为18万多亿美元。2018年的预算赤字相当于经济总量的3.9%，高于去年的3.5%。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神秘的直觉。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 and I was right。
看看在美国如何闪购。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 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s sites。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有商有量。
Yeah, I have this gut feeling that I should start investing into Chinese companies. I bet I can make a ton of money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Whoa, wait. Can you even buy stocks on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 thought you had to be a Chinese citizen to do that.
Well, you do. But I have this friend in Shenzhen that I met over QQ.He says if I send him a check for $3,000 and my bank account information, he'll buy the stocks for me.
You realize in all likelihood, this is a scam, right? He's not your friend. He's just trying to steal your money.
What? No. You are just being overly paranoid, Yanglin.
Oh, 你真是二中最二。算了，那我也不劝你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is spelled 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可能性。美国西维吉尼亚州连续六年一直是开车最容易撞到鹿的州。
The likelihood of a West Virginian driver to hit a deer is 1 in 68.
西维吉尼亚州有驾照的人每68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撞上鹿。飓风 Sandy 在美东登岸之前，天气预报说
The likelihood of a big storm with monster winds and heavy rains is increasing.
天气出现狂风暴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以往八届总统大选，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都事先准确地预测出了选举结果。这一次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Mitt Romney has a 77% likelihood of winning the popular vote.
该模型预计罗姆尼有 77% 的可能赢得全民选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likelihood, likelihood, likelihood.
Mike, just to let you know, there's a 99% likelihood tha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over all my work when I go home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What? That's not fair.
But you always claim that you're doing all the work, so it shouldn't be a problem, right?
Fine, but I feel like I need to be compensated. What are you willing to offer?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all the great things I eat in Beijing when I'm back.
Sorry, girly, but this is a give-and-take relationship.
Jokes aside,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give-and-take. Why don't we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咱们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能力强热心肠点子多可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不给这种人提意见很难被采纳因为他们不喜欢
Give and take Give is spelled G-I-V-EAnd take, T-A-K-E. Give and take.
大家一定都知道 give 是给的意思 take 则是拿 Give and take, 有拿有给引申为有商有量妥协折中
Those who don't appreciate give and take are not likely to listen to others.
那些不喜欢妥协折中的人不太可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要听一听在夫妻的相处之道中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妥协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 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 couples can't survive.
这段话是说，夫妻间有时发生争吵是很正常的，但是两人是否能长久地一起生活下去，通常取决于他们能不能调和彼此间的差异。 在有冲突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分出谁对谁错，两人之间必须有健康的商量妥协，如果两人都不低头，那日子可过不长久。 很多幸福夫妻都说，过日子的秘诀是宽容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争辩是非对错。英文里有句话叫
My way or the highway，
意思就是说不按我说的做就拉倒，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意思。要是按照这个原则去经营婚姻，恐怕得一路打到离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natural for couples to argue once in a while. But whether those two people will have a long future together often depends on how well they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s. Conflicts shouldn't always be about one person being right and the other wrong. There has to be a healthy give and take. Without that ability to negotiate, couples can't survive. Do you negotiate with others, or do you feel that give and take is a sign of weakness?
你会和别人妥协吗？还是觉得和别人商量就等于服软？其实遇事和他人有商量有量，达成大家都喜欢的结果，对一个团队是非常有益的。下面这个句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
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 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work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这段话意思是说，我们的工会从来不会收到对工厂管理人员的投诉，这是因为大家共事的相当愉快，每次有矛盾出现时，我们都坐下讨论最好的解决办法，每一方都愿意让另外一方达到部分目的，这种凡事有商有量的方式营造了一个更优良的环境。 这种相互尊重的态度往往能带来双赢的结果，不是说偏听则暗，坚信则明吗？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Our
labor union has few complaints with the managers of our factory. That's because everyone works pretty well together. Whenever there's a conflict, we sit down together and discuss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it. Each side is willing to let the other get some of what it wants. That give and take makes for a much better environmen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ive and take， 意思是有商有量，折中妥协。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I miss shopping in the night markets in China. I love the give and take of haggling with the merchants to get the best deal possible.
Really? I was always so intimidated, and I felt like I was getting ripped off. I think I would rather just pay whatever's on the price tag.
You're such a baby! 跟小商贩打交道，砍价是必备本领。
Well, bargaining isn't my strong point. Generally, I go online and look for flash sales, which are a lot cheaper than the ticket price.
Well, because I'm your friend, I'm gonna give you the facts. You have zero strong points.
Oh.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word, flash sale. 咱们来学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is spelled F-L-A-S-H, flash. Sale is spelled S-A-L-E,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是限时抢购，也叫闪购。有研究显示，
Accessories are among the most sought-after items on flash sale sites.
闪购网站上，服装配饰属于最抢手的商品。
flash sale websites claim to offer deep discounts on brand products to attract consumers.
选购网站以低价出售名牌产品为卖点，吸引消费者。
The new flash sale site is targeting young mothers with small children at home.
这个新开的闪购网站希望吸引的消费人群是那些家里孩子还小的年轻妈妈们。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lash sale, flash sale, flash sale.
闪购是不错，不过我觉得这样特别容易让人冲昏头脑，看见特便宜的就拼命买，最后买的都是一些你永远都不会用的东西。
Exactly. It's an old marketing trick. They create a false sense of urgency so the buyer doesn't have time to talk themselves out of the purchase.
Yeah, exactly. Sometimes the companies try to gloss over any defects the product has, which is probably why they're so cheap in the first place.
Yep, they definitely tend to gloss over thing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gloss over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上个月，我和一个好朋友一起出去旅行，整个旅程差强人意。后来回来，别人问我们玩得如何，还没等我张口，我那快人快语的朋友抢先说，我们的旅程有多精彩，看到的景色多迷人，没有一句不好，没有一点抱怨。我当时简直怀疑我们俩去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Gloss over. Gloss is spelled G-L-O-S-S. And over, O-V-E-R.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意思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我的朋友没有把旅行中的种种不好对人提起。
She chose to gloss over all of them.
而是决定把这些不好的部分都忽略不计了。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也出现在下面的例句中，我们听一听。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这段话是说，我女儿喜欢喝我家附近便利店卖的甜味冰饮料，不过她尽量少喝，因为这些饮料里糖分太多了。现在她听说新口味的冷饮里面用了代糖，所以她高兴极了。不过我可不高兴，因为这种饮料还是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不过对于这个事实，厂家在广告中可是一句都没提。商品广告当然是捡好的说，这样才能吸引顾客嘛。不过说起来，现在各种饮料的卖点真是五花八门，但是要我说还是白水最解渴，绝对没有不良成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 likes the sweet icy drinks at our local convenience store, 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no...But she's tried to avoid them because they have so much sugar. Now that she's heard that new flavors are being offered with artificial sweeteners, she's excited. I'm not. Because they still have no nutritional value. The company glosses over that information in its ads.
美国的教育制度时常受到称赞，美国的大学也是国际学生们出国深造的首选。不过美国大学的学费也贵得可以，在这里学生贷款平均值达到十万甚至二十万美元，每个月的还款额可能相当于毕业生半个月的工资。但是
Universities don't include those numbers on their websites. They conveniently gloss over those shocking statistics.
大学不会把这些数字发在他们的网站上，他们很方便地忽略了这些统计数据。说起隐瞒不报，我们来听听下面的例句。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in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 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 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这段话意思是说，很多人崇拜名人，他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克服巨大的困难，这种故事让我们喜爱不已。不过，他们的人生故事通常不会提到吸毒、嗜酒、感情问题或者犯罪行为。事实上，写传记的作家们都有把不好的事情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不提的习惯。其实，人无完人，写出自己生活中阴暗的经历，并不一定会破坏在粉丝心中的形象，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更真实、更立体。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can be fascinated with celebrities. We love how they overcame great challenges and their rise to success. But often, their life stories fail to mention drug or alcohol addictions.Problems with relationships, or criminal behavior. Indeed, biographers have a habit of glossing over such unpleasant fact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gloss over， 意思是把不好的事情隐瞒起来或者轻描淡写。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下次再见。
Never gloss over things with me, Yonglin. If I'm not doing a good job on the show, just tell me.
这可是你说的啊，说到你的缺点，那简直是一箩筐了。比如说吧，吃的太多，说话太多，表演不够自然，逻辑性一般。
Hey, come on now. I didn't think I was that bad.
Well, if it help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my intuition told me that you would be a great team member. And it turns out I was right.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Faith 和 Katie 就在讨论直觉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Faith 和 Katie 开会讨论项目进展。Steve 说
：“Okay, so are we all agreed that we'll move forward on this project?
You know, I'm not so sure.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You smell a rat.”
Kind of. All I can say is that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not right. I just feel it.
Steve 征求大家意见，决定项目可否进入下一阶段。可 Faith 说，他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I have a funny feeling about this.
Funny 在这里不是好笑，而是奇怪的意思。Katie 问
，You smell a rat? Smell a rat?
也是觉得可疑、不对劲的意思。Faith 承认他也说不清楚。
I just feel it.
就是一种感觉。
But Faith, do you really think we should base a decision on a feeling?
Well, feelings can be a warning. I believe very strongly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Do you mean that emotions are important, even in the business world?
Yeah, I do. You know how people say, I have a gut feeling? What they really mean is that their intuition is giving them a signal.
Faith 说自己特别相信直觉。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intuition. Intuition is spelled I-N-T-U-I-T-I-O-N. Intuition
是直觉的意思。很多人都说
I have a gut feeling. Gut, G-U-T. Gut, gut feeling.
Gut feeling 也是直觉的意思。
But we should make choices based on data and information, not emotions.
I think perhaps both information and intuition are necessary.
I agree. Data is for the brain, but intuition is for the heart.
But every decision we make in life is based on the available facts, no?
Not really.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we usually make a decision about whether or not we like someone almost instantly.
Steve 好像非常理性，认为一切决定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Faith 却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
，When we go on a date with someone，
出去跟别人约会，两人是否会继续交往下去，往往都是一上来就决定了。
That's true. I usually only have to meet a man for less than a minute before I know whether or not I want to date him.
And that's intuition?
Yeah, and we use it every day. Intui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business. Remember your first job interview here?
Yeah, I was so nervous. I was sweating and stammering.
Mm-hmm. But my intuition told me you would make a good employee, and I was right.
Faith 说，我们其实每天都会用到直觉。
Steve 第一次面试紧张得浑身冒汗，说话也结结巴巴的，可 Faith 却说直觉告诉他
My intuition told me
Steve 一定会是好员工，结果一点没错。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live my life just by intuition. I just don't think it's reliable.
Huh, that's funny. I find that a lot of the time, I end up just following my gut feelings.
Really? Well, it looks like your gut feelings lead you to a lot of restaurants, right?
Hey! Seriously though, you can't tell me you never follow your intuition.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 tell if a guy is a good person or not within just a few minutes of meeting him?
Well, that's different. That's just because I'm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Right. Well, Steve, Faith, and Katie are still talking about intuition. Let's continue.
礼节美语。
销售部的 Steve, Faith, 和 Katie 围绕直觉展开了讨论。Katie 说
I think perhaps everyone has different kinds of intuition.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but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You should go to Las Vegas. You'd make a killing.
That's not a bad idea.
But what Katie's doing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gambling. She reads and watches business news, but her intuition is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s. She can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Katie 说人跟人不一样，比如说她自己。
I'm a pretty bad judge of character.
看人就经常走眼，但是
I'm a whiz at picking stocks.
挑选股票却是奇才。
Whiz, W-I-Z, whiz.
Steve 开玩笑说 Katie 应该到赌城拉斯维加斯去。
You'd make a killing.
保准走运赚大钱。可 Faith 却说 Katie 选股票并不是盲目下注，而是她在这方面的直觉比其他人更敏感，可以
Pick out the signs and clues that the rest of us miss.
发现很多其他人注意不到的线索和迹象。
I've read books by famous CEOs, and most of them talk abou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develop your intuition. Of course, not every hunch you have will turn out to be right.
That's true.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 like with my last two boyfriends.
Intuition might play a bigger role than I think it does. My brother is a police officer, and he says 9 times out of 10, he will just feel that something isn't right. Then when he investigates, he usually discovers he was right.
直觉也不是每次都对，除了 intuition 和 gut feeling.
Hunch. H-U-N-C-H. Hunch.
也是直觉的意思。Faith 承认。
Sometimes my intuition is really off.Off, O-F-F, off.
Off, 在这里意思是不符合标准。Steve 最后承认直觉可能确实比他以为的更重要。他当警察的哥哥就说
9 times out of 10.
十有八九都是他的直觉告诉他有些问题。调查结果还真是那样。
So,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this deal? Faith's intuition say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ow about if we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and see if there's anything fishy?
Sounds good. Let's go over all the documents with a fine-tooth comb and see if we can find the problem.
Will do. I'll work on it this afternoon.
Thanks for your input, guys.
Steve 建议从头再算一遍。
Crunch the numbers again. Crunch. C-R-U-N-C-H. Crunch.
Crunch 在口语里有计算、处理的意思。Faith 表示赞成，决定把所有文件重新仔细地过一遍。
With a fine-tooth comb.
用一把细齿的梳子引申为仔细检查。
My female intuition tells me that you were the one who stole the Oreo cookies from my desk.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 female intuition is wrong. I didn't steal Oreos. I just took some chocolate.
Gotcha!
回头再给我买十块就行。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韩国国防部说，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星期二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一次三方会谈。韩国和朝鲜在今年九月的平壤峰会上同意与负责非军事区事务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组成一个三方咨询小组，推动这个世界上最戒备森严的地区之一解除武装。韩国国防部在发表的声明中说，参加板门店村闭门会议的三方代表各由一名上校军官率领，但是没有透露会谈的详情。在平壤达成朝韩协议，在平壤达成的朝韩协议还包括双方暂停军事演习，在分军事线上空设立禁飞区，以及逐步拆除非军事区的地雷和撤除岗哨。韩国和朝鲜的初步计划包括在今年年底之前拆除非军事区分界线两侧一公里内的11个岗哨，双方还将在联合安全区撤走所有的武器，各自把警戒人员减少到35人，并分享监视设备的信息。来自韩国、朝鲜以及海外的游客可以在联合安全区内自由行走。美国军方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太平洋准备10月29号开始的利剑军事演习。两年一度的利剑军演开始于1986年，目的是加强备战能力以及美国军方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相互协作性。加拿大皇家海军将第一次派遣两艘军舰参加利剑军演。在今年的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两栖快速部署旅，又称水陆机动团，将在太平洋的关岛和天宁岛演习登陆。美国海军陆战队将提供辅导和评估，将有大约10000美国军人参加演习。澳大利亚总理星期二表示，正在考虑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澳大利亚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那里。这将改变澳大利亚对中东的传统政策，并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这样做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因此可能面临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愤怒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已经在耶路撒冷开馆。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自己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人认为东耶路撒冷应该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星期一公布了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 和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所含用药的相应监管规则建议。凡是售价在35美元以上的药品，厂商在电视广告中必须公布价格。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说，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降低价格，保护消费者。这项特朗普当局以前曾经提出过的政策受到制药公司和一些政策专家的猛烈批评。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提出的反对理由是，规定零售价格仅仅是真正价格的开端，因为保险公司会进一步压低药价。美国财政部星期一表示，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在9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达到了7790亿美元，政府开支增加而税收基本持平，这是2012年以来最大的预算赤字，比一年前的数字多了1130亿美元。美国年 GDP 为18万多亿美元，2018年的预算赤字相当于经济总量的 3.9%，高于去年的 3.5%。 美国政府的赤字开支使美国的长期债务超过21万亿美元，迫使美国政府为借钱维持项目运转而在去年支付了650亿美元的额外利息。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愈打愈烈的美中贸易战呢，终于出现了转机的迹象。特朗普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表示，白宫正在采取一些行动，打算在下个月的20国峰会期间安排特朗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随后证实，如果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确定总统会进行这次峰会。但是被特朗普称为首要中国问题权威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认为，实现美中峰会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做出重大让步。此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方面准备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贸易战为何出现峰回路转的迹象？美中峰会能否如期举行？习近平会不会做出令特朗普满意的让步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被外界称为决裂宣言的这个对华政策讲话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看到白宫方面放出口风，推动特朗普和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呢，特朗普为此委托的官员是主张谈判的鸽派。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美中关系跌宕起伏，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奥妙在哪里呢？美中到底是要决裂还是要接触？
上次我们就讲到过，彭斯的讲话虽然很强硬，但仍然留有余地。他是个警告，并不是表示要决裂，他是以这个决裂相威胁。暗含的意思呢，那还是接触，至少现阶段还是要希望接触，并不打算马上就决裂。从这个特朗普派出的这些官员都被认为是这个所谓这个鸽派，据说中方特别拒绝这个纳瓦罗能够出席，因为纳瓦罗是大家公认的这个鹰派，特朗普说这个官员相关的官员呢，纳瓦罗和莱特希泽可以算成是鹰派，财政部长姆努钦和经济顾问库德罗可以算成是鸽派，那有点像中国人说的黑脸白脸。那需要施压的时候呢，就黑脸出台；需要谈判、需要妥协的时候呢，就鸽派就出场。应该据说呢，下次这个特席会，尼克松的孙子也可能出席。那当然，出席也有他的象征意义。这都表明呢，现在特朗普是表现出一种愿意和中共谈判、达成妥协的这么一种姿态。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呢，美方仍然就是没有放弃施加压力，包括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表示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鸽派的库德罗，他也谈到这个尤其不能，他说美国不能容忍中国这个盗窃知识产权等等。那么总的来看，那个之所以这个中美关系在贸易战的问题上这么跌宕起伏， 显得变化不定啊。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双方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就像做买卖讨价还价啊，你一方喊一个价啊，那一方希望以最高的价卖出，一方以希望以最低的价买进来，那么他们两边就讨价还价，叫试探对方到底愿意以多大的价卖出，或者以多大的价买进。如果他不买，他不卖，他不做生意又如何啊？那而奔的这里呢，在这里呢，就底线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就藏在什么地方，你把它找着就行了。底线不是这个样的东西，它是变化的一个东西，它是通过施加压力，相互施加压力测试出来的。你看中方为什么寄希望于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就因为他希望啊，如果中期选举共和党失利，那就会削弱特朗普的谈判的地位，所以呢，你特朗普的底线你就不得不改变。那美方呢，我们看到彭斯讲话，他谈到美国本来希望通过经发展和中国的经济贸易，使中国走上这个开放的一个道路，他谈曾经一度中国也走上这个方向，只是近几年来发生了改变。那么他谈到要就是希望能够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那么这里他没有提到要改变中国的体制，但是他确实表明了希望能够改变中国现行的路线。那么这个当然是很明显，我们知道自打贸易战以来，确实引发了激化了中共上层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他们的这个路线，也可以说成路线斗争。那么如果某一派取得了上风，那么他的态度自然就会变得不一样，而这一点呢，那你是不施加压力，你是首先你是看不出来的，你是不达到这个效果的。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中间出现这么多反复呢，也是双方都试图通过用自己的手段迫使对方的权力机构或者他们的发生某种变化，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才会出现。当然最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有它的限度，对对方的改变不能抱太多的希望，那么这就是你把所谓底线你把找到了。那么现在我觉得它主要一个互相测试底线的过程，造成了这个在这么将近大半年来这么跌宕起伏的局面。
好的，那么这一次表面看来呢，是美国主动推动了这次峰会，但是外界注意到，就在彭斯副总统发表对华政策讲话的这个前后这段时间内呢，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曾经表示，如果美国有诚意，中国准备让步。那么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美中峰会的这个缘起，究竟是美方主动呢，还是中方主动呢？
我觉得恐怕还是中方的这个意向更强烈，这也是我以往的分析。我从分析这个中共这个国务院关于这个美中贸易摩擦的这个白皮书啊，我感觉就是他其实强调的还是一个美中有共同利益，那么其实这个背后还是一种求和的态势。这一点呢，最早我们刚开始分析这个中美会不会打贸易战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实际上中共还是会妥协，或者说按照正常的思维它应该是妥协。那么但是现在看呢，这个中共在此前曾经强硬了一把，强调什么以牙还牙这样一些东西，最后呢把矛盾激化了以后呢自己又承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对于这个中共来讲呢，是一个这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比如说这个打与不打。那上次我们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最后我也谈到，我说就是看十一月这个峰会上这个美中两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勾兑。那么当然现在看就是其实川普他是这样讲的，他说虽然中国想谈，但目前不是谈判的最好时机。他其实是推了一把，就是那意思爱谈不谈，现在对我来说并不是谈的最好时机。你们想谈，那这个还得看你们能让多少步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球可能在中共这一边，就是中共他需要开出一个让步的清单来。我想美方好像也是这样的要求，就说你们要想谈，你们就得拉个单子，你们哪些东西能让步。那么现在来看啊，刚才那个这个主持人你也讲到姆努钦这个12号的这个谈话，好像说呢确信川普总统会在这个 G20 这个峰会期间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会晤，但是我也注意到13号他又有点改口，他在跟这个 IMF 和世行这个年会期间啊，他又说我不认为这会议已做出任何决定，然后说我们可以推动促成，我鼓励这么做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但是他说总统将决定
对
是否就是见面，所以呢他又把这事又推给总统了，现在这个一推一拉的这种说法，然后还有刚才胡平先生讲的所谓鹰派鸽派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谈判的技巧，就是一个团队一部分人唱黑脸一部分人唱白脸，然后呢来回夹击，让这个对方啊这个不知所措或者乱方寸，总之呢是达到这个自己这一方的利益最大化，但中国的这个谈判呢它就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因为什么，它是最高领导人决定怎么拍，要拍板也是领导人拍板，所以呢中方永远是用一个声音在对外谈判，而美方呢它有一个灵活的战略，这个谈判的策略，它就是有好几种声音，一会儿鹰派一会儿鸽派，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中间呢就把中方给玩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那当然现在也是在吊这个中方的胃口啊，就是中方如果是渴求谈判的话，那么有些事情可能中方的让步就会大一些，所以我比较趋向于是中方打算求和，但是呢美方要让中方有明确的这个拉出明确的让步清单来，这一点上可能双方的勾兑还没有成功啊，就这么个状态。
好的，那么的确啊，刚才张先生他提到了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13号最新表态是这个事儿还没有最后定，要取决于总统的决定。但是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呢14号，也就是在昨天，他要求中国必须回到谈判桌上，这是特朗普他最新的表态。所以看起来呢，美国也在要求中国呢来这个举行一次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会谈，来解决贸易战问题。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他断言呢，说特朗普习近平举行峰会的一个前提就是中方必须要做出重要的让步。那么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啊，请教胡先生啊，您认为美国会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清单，上面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呢？胡先生。
我以为美国提出的清单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无外乎保护知识产权。就像刚才我谈到的，库德罗的最近讲话也谈到，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他还特别提到，就是最近中共还做了这么个规定，中国的执法人员可以进入美国驻中国的公司的网络这个窃取技术啊，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保护知识产权这个是美国方面一个最重要的要求，这是针对所谓中国制造2025，那美国它务必要保持本国在这个高科技高端领域中的这种领先地位，所以我想他会把这个当成重点。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他还会比较强调的呢，就是扭转贸易赤字、贸易逆差啊，因为这个东西是个看得见的东西。因为你特朗普，你最后你要向你的选民证明你的做法是有效的、是成功的，那他就大家都看得见的一个数字就是这个贸易逆差。而前阶段呢，我们知道自贸易战的前阶段呢，这个美中贸易逆差 不降反升，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了。那么所以我在我看来呢，他一定要力图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这个逆差降下来，那他也会把这个问题当作他的一个他这个清单的一个重点。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清单啊。据说呢，这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经他表示过，说美国清单上的要求呢，中方可以立即就满足三分之一，另外还有三分之一呢，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另外三分之一，也就是最后三分之一，刘鹤说中国是无法满足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看来关键就是这个最后的三分之一，这也是北京坚守的一个底线。请问最后这三分之一，也就是中方的底线是什么呢？张先生。
我想可能还是这个中国制造2025啊，那当然也涉及到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的问题，因为今天好像中国官媒还说，还在强调，还驳斥美方说中国根本没有这个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这个是啊，就是说这个在贸易或者是交易当中自然产生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中国始终不承认这知识产权盗窃。那么这个可能我觉得双方纠结就比较大，还有就是美方说我们这个跟这个欧洲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一样，将来我们都搞零关税，我估计这个中共也不能接受，因为零关税了，中共靠什么来跟国内的老百姓收税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还是我上回讲的，就是说，到底是一个清水就是开水煮青蛙，还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问题？那这个中共可能它的底线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它不能改变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
嗯。
那么也就是说，也不能改变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
嗯。
也就是说，所有的中美贸易谈判，这个中共要保住中共自己的这个执政地位为前提。那至于经济上的让步，那是可以转嫁给中国的老百姓的。那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要导致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的话，那这个可能中共的政权就没法维持下去。所以这点上可能是他们要坚持的东西。那现在来看呢，恐怕这个中共现在一直在强调，他说这个，要美方要放弃这种零和思维。什么是零和思维？就是所谓我们博弈论上经常讲的零和博弈。
嗯。
哎，零和博弈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一方得益，另一方必然损失。这个呢，中共他不能接受。就是说你美方要得益，但是我中共也得活下去，我不能因为我对你让步，我中共的政权垮台了。所以呢，他坚持是要这种非零和的博弈。
嗯，
就是说你美国可以获益，我可以把经济上的损失转嫁给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纳税人，但是我这个中共政权必须维持。那以这个为底线，我觉得可以就是分析清楚中共的这个思维，它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嗯，
它底线其实是保证权，我是这么看的。谢谢。
好的，保证权也就是一个是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另外一个就是政治制度。就在两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曾经表示，虽然中国想谈，但目前不是谈判的最好时机。刚才张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来请教胡平先生，现在特朗普要谈了，是什么改变了特朗普要亲自与习近平谈判呢？胡先生。
当然这里不排除美中双方有私下的接触。
嗯。
中方的答应要做出更多的让步。
嗯。
那这里也顺便补充一下刚才张立房先生谈到的问题，就整个这个问题到底是哪一方主动？依我看呢，很可能是从形式上看还是美方主动。嗯，因为中方他始终采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不愿意打贸易战，他希望谈判，希望达成协议，希望那个主张要双赢啊。那这么一来呢，就是说 每一次呢中间出现问题呢，那都是那个因为美方提出这些要求，中方不接受啊，这么造成了障碍啊。那么而中方呢，他显得他不愿意，他像他一再表白的，他不愿意打贸易战，所以他总是摆出一副他愿意谈判的这么一种姿态。那每次既然卡都卡在这儿，美方提出的要求中方不愿意去答应，才造成了障碍。那想必是中方总是在表示愿意做出进一步让步这个前提之下，美方才可能重新提出谈判的问题。那么基本上是这么造成的。那之所以现在这个特朗普提出要和习近平谈判，我想这和以前几次谈判不成功有相当的关系。虽然在过去的一些谈判中，双方都出动了高层的官员，但是最后呢没有谈出结果，或者谈出了结果，特朗普就说刘克他们都答应好了东西，但习近平没有同意。而中方呢就指责是美方谈判的结果，特朗普没有接受，又变卦了等等。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也说明这个问题太事关重大啊，他需要双方的元首，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元首直接来拍板。所以这个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恐怕这个特席会是免不了的啊。再说呢，就是特朗普采取的策略本来就是所谓极限施压，极限施压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提出先增加一定数额的关税，如果对方做出一些让步，如果我觉得让步还不够，我就会进一步增加关税，又迫使对方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我还觉得不够，我就会再次增加。那么这无非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对方做出了让我满意的这种让步，那么双方当然就谈判达成妥协；另一种可能，对方他让不到一定程度，他就不会再让了。而这个时候我也发现，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要让他再做出更多的让步，实际上也不可能了。如果考虑到那我们做生意还是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可能会接受，就到此为止，暂时接受对方的让步，让到这一步就行了。那就是说，虽然这个结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也算是差强人意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就造成了这个打打谈谈，到最后呢。一旦可以估计呢，一旦真是特朗普和习近平直接见面，那么谈这个问题，那么可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相当大。相反，如果如果他们能够直接见面谈贸易战的问题，那么都八成就有希望了。反过来，如果他们事先下面的沟通并不顺畅，双方对于达成协议并没有把握，那么很可能这个特席会是不是能够如期的进行，或者他们见面了是不是就随随便便寒暄几句，而不会接触到他这个贸易问题的这个实质性谈判，那恐怕就很问了。这是我对今后情况的一种估计。
那胡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现在到计划中的习特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那么这里边呢变数还很大。英国 BBC 的一篇分析文章就认为呢，说目前贸易战已经触动了美中双方的一个底线，所以呢双方都有谈判的需要，并且可能会达成和解。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推断呢？
我觉得现在形势还不明朗，就是说如果说达成和解啊，这个当然和解也快，但是可能就是中方得要做大幅度的让步，而美方呢现在就是一种边缘政策，过去叫战争边缘政策，现在是贸易战的边缘政策。极限的施压呢，可能会导致就是对方放弃比较多的利益，那这样当然对美方来讲是应该是比较成功的一种策略。但是呢现在来看这个双方达成和解啊，这一点上现在还缺很大一块东西，就是双方达成和解的基础或者是清单是什么，就是中方能让哪些东西，现在实际上是不明确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